天气越来越热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啊？这个啊，如果从这边来的大概不注意，但这边过来的就比较看到哈。我们要为这些工作的人祷告啊。那他们今天居然也有人来工作，所以我今天很想说，哎，你来做礼拜好了啊。所以这个热情很不容易工作，到了中午以后就是。感觉温度可能到了100度啊，在这个热烘烘的天气，他们大概是不能做事的。早上早早就来啊，所以我们要真的要为这个啊什么事情重要来想一想啊。所以工作的人他们当然觉得要完成工作重要啊，这个盖房的人希望把房子盖好重要，我们自己也有这个责任感。但是呢，按照神造人的原则，神赐福的原则，就是有一天要安息来敬拜神，把世上的事物放下来，把你的重担劳苦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体会这么重要的一个跟神的关系。可是这么重要的跟自己的一个关系，我们常常七天24小时从来没有安息啊。所以呢，我们今天从这个做开场，那跟着圣经中的七个最重要的事情，等一下你想想有没有关系哈？什么是圣经中最重要的事情啊？其实十件我把它说到七件，因为最后两件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这个人物跟他有关系啊。那请问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在你看圣经里头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事情？随便讲没有关系，没有对错的答案，就是看个人的领受而决定啊。这个我找这个资料的时候，其实也是无意中去找到，不是说打出来这个去找到的，是看一些别的东西的时候看见的。那而且也不是中文的啊，而且是中东那些地区出来的东西。那我发现，哎，其实把它看看仔细，其实还是蛮合乎圣经的。请问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想了之后看第一个答案什么？耶稣复活，当然是的。耶稣复活，马可福音四福音口强调的就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保罗也说，耶稣基督如果没有死里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没有意思了，因为耶稣基督复活败坏了死亡，败坏了当死刑的魔鬼，调转了所有人生命的方向，叫做呢宇宙上帝计划拯救的这个成就了上帝拯救的计划里面最重要的一环。第二个重要是什么？回到旧约去做一个提示。约福音书前面最开始圣经应该是什么？想想你的答案。好，揭晓。大洪水的挪亚是创世纪里的事。是的，圣经若是没有开始的创世纪的创造，那就不符合上帝的本意，上帝的本性。所以呢，认识上帝创造世界和上帝第一次表明罪达到他的面前，他要有一个重新的开始，于是拣选了这个顺服的人，就是挪亚。那个世代的人都是怎样吃喝上面嫁娶，吃喝嫁娶跟立场一样，然后洪水就来了。那时候说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怎么会有洪水呢？挪亚造这个方舟，这个大船有什么用处呢？第三个就是约拿在大鱼肚子里，这个事情重要，因为太不可思议了。而这个约拿很诚实，他是最勇敢的一个先知，最敢把他自己的软弱写在圣经上面，最诚实的一个先知，把他对神的逃避，把他自己对神的愤怒，把他对于他的敌人这个尼尼微人的那个拒绝都写在里面。可是上帝真的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对于他的仆人，其实也是讲对你我啊。 大有忍耐，一直到底。再下一个是什么？再下一个是什么？想想看，可能是什么？好，从还一个，好，在你心中想了有答案之后，看下一个。摩西过红海，他拣选神的子民了，对不对？好，所以前面啊两样、三样，好，到了四样以后，大概就跟以色列民的历史有关系了。所以第五个以色列民的历史里头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是谁呀？想想看是谁啊？历史里头，以色列历史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是谁？想想，查贝没有？啊，大卫，啊，大卫打败哥利亚，啊，好，第六，那是我们今天的人物，约书亚粉碎耶利哥城的城墙，和约书亚祈祷太阳停顿。哎呀，前十名里头，除了耶稣有两次以外，就是约书亚有两次。所以约书亚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所以呢，今天如果你是灵修，有按照教会现在在推动，上礼拜听说在高长老也在这里报告，要用活泼的生命做这个啊、哦，没报告，对不起，我以为有讲。Anyway, 就是这个灵修材料是在这一段时间刚好在读约书亚记。我就觉得根据约书亚他的生平里头重要的关键来介绍他怎么样被神使用。我们去参加这个把握时机这个宣教课程的时候，其中有一样宣教士可以让神使用的工具是什么呢？不是他对圣经熟悉的程度，不是他对于事工会做这样会做那，会教主日学，会探访，会唱诗歌，会领敬拜，他会做菜，他会请客人，他会多种语言，他会医病，他会，都不是这些工具。上帝使用宣教士，使用基督徒，使用你我，使用牧师、传道人、长老，只是最重要的一个工具，就是他的性格，他的品性。约书亚也是一样，约书亚神可以使用他，好像我们读约书亚记觉得知道他是一个征服耶利哥城的战士，他是在约书亚记里头一直引导他们攻无不克的一个得胜者，没错。但是更重要的是他的性格是跟了摩西40年以上，是一个经过惊涛骇浪，经过许多考验，有一个稳定的性格的人物。他的稳定的性格成为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得到很多帮助的一个楷模样板模式。走在前面的弟兄，一个爱主的人，随便你怎么样去看他。所以今天我们用约书亚记五章十三节来开始，十三节到十五节我们一起读。约书亚靠近耶利哥城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对他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是帮助我们敌人呢？第十四节，他回答说：那个人，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第十五节，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我们以这个为主来探讨约书亚他的 观点，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他的角色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然后我们看见他的性格怎样产生变化。首先我们看见当神的元帅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来面对约书亚的时候，他第一个看到就是你是我的敌人还是我的朋友，你是来跟我对立的还是来帮助我的。所以这个人他误解了，因为这个人是手里有拔出来的刀跟他面对面站立。请问如果是敌人拿着刀站在你面前会跟你说话才怪呢，他不是一刀就把你刺下去了吗？还有机会让他讲话吗？通常你碰到歹徒的时候，最好的就是让他停一停听你说话，他对你的攻击就会减少。如果妇女碰到一个歹徒要对你非礼的时候，用你的上帝给你的智慧和安稳来跟他对话，他就减少他心中的冲动。所以约书亚的判断在这一点需要调整。这个拿出来刀站在他面前居然还可以让他跟他说话，所以这个人是来攻击他的吗？不是，后面的话明白这个人是来帮助他的，帮助整个以色列民的。然后他以为这个人是怀着恶意来的，没想到他是来帮助的。分辨需要在急迫的时候有平静安稳的心。然后他原先也有作战计划，等一下我们看见上帝也提醒他，他以为这套作战计划就是凭他跟摩西40年受到教导，实际看见一开始摩西派他做的也是打仗的事情，他认为他经验丰富，认为他阅历很多，所以他的作战计划他认为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没想到这个耶和华来做元帅的这一个统帅，神军的统帅说是我来做统帅，谁决定怎么打仗？统帅决定嘛。所以他的观点在这几方面受到调整。其次就是他以为自己是以色列领导的人。我们看到如果圣经的话，第一节的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如果他领受的是这样，他是不是觉得摩西死了以后你也晓谕了，告诉我说要起来和百姓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他岂不是认为这话他要担任责任，就是顶替那位死的摩西做领袖。而且第九节第十节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于是约后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他都已经开始吩咐了。他前面领受从第一章的第十节开始到第五章这个元帅开始对他面做对话之间，他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了。他承接使命预备怎么样分配工作，在你读约书亚记的时候都可以看到。根据这些观点，因为面对神发生了改变，所以他也发现他面对面站立的这个关系不对。这个是耶和华军队元帅，我不是。所以他立刻的一个反应是什么？ 匍匐在地下拜，匍匐在地跟这一位元帅说话，匍匐说我愿意接受你的指挥。他跟摩西有很好的训练，所以他从质疑面对面跟这个人讲话，到跪下来下拜接受命令，这是何等不同，截然两种角色。面对面的时候我们两个是关系是平等的，面对面的时候你来向我挑战，我要给你请回去，因为我是这些军队的领袖，是神已经告诉我的，也是摩西在前面生命记里头再三重复告诉他的，他有他的背景，为什么这样，他的观点使他产生他的立场，他的立场就使他产生他的角色所扮演出来的那些功用。你我也是一样，我们自己看错了，所以我们立场被站错，以至于我们的角色常常不对。所以看约书亚的这一段圣经会帮助我们看到他原来是一个勇敢要立刻去执行的人，他是一个干脆的人，他是个将军，他在战场上一开始就打胜仗的人，他是个勇敢的战士。耶和华的这个元帅去看他的时候，5章13节到15节的时候也这样承认的。但是我们刚刚讲到约书亚的两件被认为圣经中最重要的事情，你若有圣经的话，请你看约书亚记第十章，他祷告太阳就停住，哇，他从打仗的勇士变成祷告的勇士。第十章的里面一开始，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听见约书亚夺了爱城，进行毁灭，怎样对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照样对待爱城和爱城的王，又听见欺骗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约，住在他们中间，就甚惧怕，因为即便是一座大城如都城一般，比爱城更大，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所以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打发人去见希伯伦王何坚、耶莫王匹兰、拉吉王亚非雅和伊基伦王底必说，求你们来上来帮助我，我们好攻打基遍，因为他们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于是五个王，亚摩利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莫王、拉吉王、伊基伦王，大家聚集率领他们的众军上去，对着基遍来迎，攻打基遍的这精彩的打仗的这个策略都在这个地方，谁联络谁在哪里安营，你好像看一个电影一样的。所以呢，即便又打发人往基甲的营中去见约书亚，说求你不要说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求你速速上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住山地亚摩利人的诸王都聚集攻击我们。于是约书亚和他一切兵丁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基甲上去，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住。这个地方最重要，当你面对环境是一个对立的时候，当约书亚已经立了盟约的这个基甸人遇见他们这么大的困难的时候，那个阵势人没有办法胜过的时候，约书亚已经开始跟耶和华的元帅、军队的元帅 隔了密切，从那个跪下去，夫妇说你怎么样，我就接受的这个过程里头，他已经知道怎么样能够来接受神的信息。换句话说，这个战争的策略谁在安排？不是他在安排了，这个战争的策略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在安排。所以我们看到第八节说的话何等重要，不要怕。第一，处理内心的感受。面对挑战，人最大的弱点就是因为外在的庞大的势力，我们心中害怕。当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就会乱了方寸，我们的想法做法常常在慌乱之中，没有经过仔细的考虑，会错的。所以约书亚真是有神的祝福，他一切预备好，当这个耶和华军队元帅来跟他讲的时候，他非常干脆，主权交出来，因为他跟了摩西这么多年，他知道摩西所侍奉的上帝就是这样一个准确的上帝。说有就有，命令就立，绝对不含糊。所以他得到神的保证，他可以得胜，因为他得了神的应许，神答应他的。碰到这么大的危机，那个大元帅来对他说话了，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何等大的保证。于是啊，就终夜从吉甲上去，他也是非常的殷勤。偶然临到他们那里，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面前凌乱溃乱。约书亚在基甸大大的杀灭他们，追赶他们，在伯和伦的上坡路击杀他们，直到亚西加和马基大。哇，这个仗势如破竹，敌人像流水一样，这样还不够啊，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到亚西家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神的同在，天使天君，风和火都是神的使者，希伯来书第一章说的。这个地方也证明冰雹，上帝用冰雹，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十灾头也很多的，上帝动用风，动用各种方式。但是这还不够，十二节是我们要注意的，如果人有圣经我们一起读。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甸，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仇敌报仇。好，我们就到这里。后面说，在最后十三节最后说，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这以前，这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样这日的，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哇，这个保证真的是好啊！他从勇敢的靠他的经验打仗，到他会靠神跟神说话，上帝成就，从一般的聪明才智，到得到上帝的同在，有远见，有胆量，肯跟神说，连日头月亮都停住。这不是不可靠的。在我刚刚出来帮助 来学习服事的时候，有一个人就给我一份是美国的科学院的一位院士写的一篇英文的一个短的小书，那个就是讲这件事情。他们送书进电脑，这个时间如果照所有的资料不加上圣经这个时间，日子不对，要加上这个时间，时间才对。所以基督徒的祷告是上帝成就，不是人成就。上帝也要我们能够在神面前，从靠自己打仗到依靠耶和华成为得胜者。接下来就是看约书亚性格的调整，他是一个心中有圣灵的人。我们来读这节圣经，民数记27章18节，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旧约圣经通常是给那些高抹的人有圣灵，很显然这句话原来说的时候并不是他已经被高抹成为一个领袖，像约书亚记这里这样子，他是摩西拣选开始打仗，摩西在山上祷告，是摩西有圣灵。但是在这个地方，圣经里面记要拣选人的时候，就拣选这一个有圣灵的人，是他渴慕，是他愿意顺服，是他心中已经把自己完全放在上帝的手中。我没有办法很确切的说明他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圣经这样记，我就这样讲，圣经这样记，我们就这样去领受。不是说你已经有外面的那些你才会得到上帝的祝福，而是你里头渴慕。圣经里头是告诉我们说，当人渴慕，当我们愿意亲近神的时候，神就亲近我们，这是一个条件。上帝是要把所有的进，就跟今天讲到他要进耶利哥城，进这些要进应许之地一样，耶稣上帝已经说要给了，但是他们必须怎样，必须顺服去领受，必须趁顺服去做任何，必须顺服去配合上帝借着这个元帅所告诉他们当做事。换句话说，你读圣经会发现，但以理书在但以但但以理这个人在旧约的先知书里头，他原先不是先知，他是做，他是一个愿意分别为圣生活的人。于是上帝在他愿意祷告愿意寻求，渐渐上帝就把启示给他。约书亚也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的性格因为他有渴慕，他的性格因为他跟摩西，他的性格因为他顺服摩西，这什么同代现实就明显起来了。这些地方新约有圣灵，是跟新约都难以证明一样，就是说他心中已经很明显，他的反应是有圣灵的工作。好，他的性格第二样，在第一章里头，约书亚记第一章很多啊，就是提了好几次刚强壮胆。他第一章的6节、7节、9节是上帝跟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然后第十节
十六节十八节。就是八九个那个，我记得不错，应该是这样。好，这就是两件事。好，如果你有圣经，我们重复读，因为这种好重要，要刚强壮胆。不要忘记刚刚在打仗的时候，一个神的使者也跟他们说不要惧怕。所以第三个。第六节、第七节、第九节，你有圣经就一起读。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到好，继续读好了，这个跳过了没关系。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他的性格可以刚强壮胆，因为神与他同在。他的性格可以刚强壮胆，就是他是一个稳定的人，他不会因为情况突然发生他就慌乱。圣经上有这样讲，突然来的灾祸不要惊慌。那这个地方也是提醒三次，中间夹着要昼夜思想神的话。然后等一下我们会讲思想神的话也是他的一个性格的特点。换句话，他不思想人的事情，他来思想神的话。我们在新约看的一些神的特点都是用一些词汇来说明的，但是旧约我们看见这个性格的特点，他满有圣灵是一个关系，他要昼夜思想神的话是他的跟神的话语的关系。这个神与他同在是因为他愿意去领受神的同在，这都是跟神的关系。可见性格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我们心灵的运作，所以性格会变的。我们自己需要，我们性格不会说年轻小的时候那样到以后都是一样，不会。碰到重大的这个事件会让性格改变，突然来的失落，突然来的冲击都会让我们性格改变。但是上帝要我们持久的与他同行，有神的话被圣灵充满，并且在这里刚强壮胆。因为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所以害怕惧怕是人的共同现象。我看一份资料说，中国现在的移民潮是什么人在移民，你知道吗？青春，知不知道中国现在移民潮是哪些人？很多人办理出国手续，杨炼，知不知道？精英分子，就像你们这样。这是原来是这样，但现在有另一潮，除了精英分子头脑好以外，还有另外一种人，很多人。哎，对了，谁说的？哇，这个石文超，好啊！中国现在那些有钱人把中国赚的钱投资海外，家人移民，然后他的事业还在中国，他就把这些都安顿好以后，再回去赚钱，再把钱拿出来。所以有些评论就说。就会拉空啊，那些穷的人会更穷啊。而这样说的原因就是人害怕，有钱人害怕没有钱，越有钱的人越怕没有钱，越有钱的人越没有安全感。没有什么钱的人没有什么好怕的，反正就这样了，还要怎么样呢？
那个安全感就是你怕你的有的没有了，可是常常就穷的只剩下钱，你的人脉都没有了，没有人同情你，你忙到最后你脑子里头全是那些带不走的东西。所以求神帮助，刚强壮胆，做大将军的，原来做领袖的约书亚，神跟他三次提醒，第四次是百姓对他说的十八节，但从第十六节、十八节、第十节、十八节说，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走遍营中，吩咐他们做这些事情要准备。第十六节，第十六节说，他们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的，吩咐我们的，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行去的，我们都必去。第十八节，无论第十七节说同在哈，我时间过这里，第十八节说，一起读，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就必致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有历史背景，那些人会不听话，以色列十次被逆，他跟着这个摩西的时候，看见这些十次被逆，过红海不信靠神，过了红海就否认上帝，在马拉的时候因水苦发怨言，在行的旷野没有吃的发怨言，不听吩咐，每天只拿当天的马拉，第礼拜这个安息日，这个前一天拿两份，安息日那天也有，不会坏掉，他们不听就多拿，结果都坏掉，安息日还跑去收马拉也收不到，然后在利非丁又争闹，没有水喝，拜金牛犊，发怨言，哭闹要吃肉，又听信别人的恶言，哭嚎要回埃及去。人很容易自己消极，又传递消极的信息，怨言都是从一些缺乏开始的，这缺乏原来是也是正常的生活的感受，没有吃的，没有喝的，领袖到了山上去四十天没下来，所以他们说带我们出来摩西不见了，所以他们慌乱，心中埋怨。你知道我在听一个讲道，那个牧师在西安的教会讲，他说我们盼望教会里头应当常常说积极正面的话，不要随便批评论断，因为会传染。所以新约里面铁上论的罗尼加前十五章十一节到这个十六节到十八节说，常常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就可以这个把消极的思想把它除掉，喜乐把心中的惧怕除掉，把心中的缺乏转换为对神的祷告，转化为对神的感谢。那个牧师那样教那个教会的时候，他说在东岸有个教会，美国白人的教会，大概七八千人聚会，那个教会做一件很彻底的事情，一旦任何人听见消极的语言，就会当场跟他说你为什么这么想，把这个止住。如果是在听别人讲，就为了继续这样，不允许在教会有任何消极的批评背后的说话，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个心，保守大家都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个性格我们需要，这个操练我们需要，这个跟神的关系我们需要，这个跟弟兄姐妹的关系需要，这个跟家人的关系我们需要，这个性格我们需要。所以性格调整了，在新约也有，神爱后书一章六节七节一起读，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守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平等。
好的无比，对不对？新约也这样说明全罗派，在那个牧羊的以弗所教导，需要刚强仁爱谨守心，除去胆怯的心，除去埋怨埋怨的心，要心里火热，要有热情，要承受基督耶稣的热情，要把神的爱有热情分出去，要在生活中有热情，不因为遭遇的难处就心中发怨。性格调整要分外殷勤。七章第十五节一起读：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懈怠是什么？不殷勤。遵行神的话要殷勤，来聚会要殷勤，服侍神要殷勤，工作也需要殷勤，对不对？在新约里头，我们的这个新约的主题，
提罗后书第一章这里就讲的，属神的性格第一样就是要殷勤。罗马书里也讲，心里火热，常常服侍神，所以这个是他有的殷勤，没有一样懈怠不行的。摩西殷勤教导他，他就殷勤去遵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为教导的人祷告，为这个讲道的人祷告，为组长祷告，为我们自己祷告，我们彼此勉励，在神的事情上面殷勤，在神的事情上面殷勤，你不会觉得沉重，因为劳苦担重担的人到基督耶稣面前来，神就使我们得安息。他昼夜思想神的话，前面已经讲了，我们时间缘故就不读这两个了。然后摩西指示二步骤，划分土地，鼓励保证，在前面全都有，所以他的那套策略在圣经里都有。所以你我的生活策略也是这样，亲爱弟兄姐妹，不要说我这个事情不知道，你可以求问神就会明白。越来越跟神亲近，你就越来越知道神的心意，你的性情就会越来越像神。所以上帝的吩咐要我们昼夜思想，就会有神的同在，你就会真正成为一个得胜的人。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求神帮助我们，然后我们在你面前可以像约书亚这样，在你面前做一个殷勤的人，做一个顺服的人，做一个满有圣灵的人，做一个昼夜思想你话语的人，昼夜要亲近你的人。我们要得你的同在，我们要从人的里面进到你的里面，从靠人到靠你，成为祷告的勇士。求神赐福，靠基督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